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12月3日。接下来今天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峰会，峰会之后两国发表了大不相同的声明。中国方面说中国和美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路透社根据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后白宫和中国分别做出的宣布，列出了中美两国对会谈结果所做的不同的很难看出是共识的声明。白宫说习近平表示，如果高通愿意收购恩智浦的案件再次提交，他对批准这项先前没有获得批准的交易持开放态度。然而中国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到这件事，不过路透社说至少有一家中国国营媒体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援引了白宫声明提到的高通恩智浦收购案。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方面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同意立即就中国的结构改革开始谈判，其中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通过网络盗窃，以及服务业和农业。但是中国国务院外交部长王毅在说明中没有这样具体，他对记者说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白宫说将在90天内谈判解决美国提出的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否则目前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将上调到25%。但是王毅没有提到期限。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有的提到了期限。路透社援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记者的话说，中国和美国将加紧谈判取消现行的25%的关税，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白宫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没有达成协议的数量相当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还说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农产品。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没有提到即将开始购买的具体美国产品，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开始购买。中国媒体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和中国能否有良好的关系和正常的贸易关系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就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暂停达成协议。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各方松了一口气，道琼斯期货也大涨400多点。不过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社评看来给刚刚升起的热度降温。俄罗斯最近攻击和夺取乌克兰海军舰只的问题很可能是北约本星期会议上的一个议题。俄罗斯在欧洲国家边界采取最新的挑衅行动之后，北约正在考虑如何做出有力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参加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始的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会议也将讨论美国提出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卫开支的要求。世界银行星期一宣布将在今后5年把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资金增加1倍，提高到2000亿美元。西班牙一个反移民、质疑欧盟和极右翼的政党在一次地区的会议中赢得席位。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播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ersonal ques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六部分。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 Elizabeth 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访谈中我们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o oversee
领导、监督。
To report to someone To report
向某人报告或向某人汇报。
Support staff
辅助人员。
Marketing
市场行销。
Executive recruiter
帮助公司招聘主管的人。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我直接领导5名高级工程师。
Our guest today is M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Good evening, Ms. Graha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My pleasure.
We have already met Mike Epstein, who is a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your company. He explained to us how he met Charles Blake in China at a trade show. Mr. Epstein was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industrial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for one of your factories.
Yes, that's right. Mr. Epstein felt that the industrial robots woul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t our new factory.
And you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robots?
Yes, I was. Both Mr. Epstein and I m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visited our company.
We'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thos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weeks.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Vice Presiden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ne thing I do is overse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facilities. Last year, we built a new factory, and of course, we're always modernizing our existing facilities.
I see.And what are your main concer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ctory?
That'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Of course, one concern is keeping costs within limits. We also have to be concerned with a design that will help improve ou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for you?
Well,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cluding Mike Epstein. I also have my own support staff.
Before coming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hy did you leave?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so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Did you work with an executive recruiter?
Yes, I did. She was very helpful.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opening up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attracted you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fo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 see. Do you feel that you made a good choice?
Oh, definitely.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That's all very interesting.
Graham 女士为什么要离开她原来的那家公司？是什么因素吸引她到先锋技术公司工作呢？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Good evening, Ms. Graha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My pleasure.
We have already met Mike Epstein, who is a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your company. He explained to us how he met Charles Blake in China at a trade show. Mr. Epstein was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industrial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for one of your factories.
Yes, that's right.Mr. Epstein felt that the industrial robots woul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t our new factory.
And you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robots?
Yes, I was. Both Mr. Epstein and I m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visited our company.
We'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thos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weeks.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Vice Presiden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ne thing I do is overse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facilities. Last year, we built a new factory, and of course, we're always modernizing our existing facilities.
I see. And what are your main concer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ctory?
That'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Of course, one concern is keeping costs within limits. We also have to be concerned with a design that will help improve ou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for you?
Well,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cluding Mike Epstein. I also have my own support staff.
Before coming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hy did you leave?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so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Did you work with an executive recruiter?
Yes, I did. She was very helpful.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opening up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attracted you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fo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 see. Do you feel that you made a good choice?
Oh, definitely.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That's all very interesting.
Graham 女士说,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我觉得我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而当时公司的发展前景又不好。Graham 女士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说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我的工作富有挑战性，而且薪水也很高。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在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之前，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 directly supervise 5 senior engineers.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I was with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 began a job search.
I'm well rewarded.
I have a good salary.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要谈她的个人生活情况。她和她的先生住在加州旧金山南面的 Woodside 镇。
May I ask you a little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Please go ahead.
Where do you live?
My husband and I live in Woodside. That's a little town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Oh, 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
He'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both love horseback riding. We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horses.
Where do you go riding?
We ride in the hills above Woodside.
How interesting. Well, thank you, Ms. Graham.
Graham 女士的先生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有孩子吗？另外，他们在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Where do you live?
My husband and I live in Woodside. That's a little town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Oh, 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
He'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both love horseback riding. We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horses.
Where do you go riding?
We ride in the hills above Woodside.
How interesting. Well, thank you, Ms. Graham.
Telephone.
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听众打电话到播音室向 Graham 女士提问。她于1988年从 Mills 学院企业管理系毕业，又在宾州大学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for Ms. Graham.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I graduated from Mills College in 1988 with a business major. Then I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sales and marketing. In 1990, I went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Elizabeth.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是什么背景使得你能够对目前的工作应付自如？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的回答。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for Ms. Graham.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I graduated from Mills College in 1988 with a business major. Then I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sales and marketing. In 1990, I went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Elizabet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o does Ms. Graham work for? 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Mills College. She went to Mills College. What school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Mills College. Business. She majored in business. What did she major in? She majored in business. Sales and marketing. She worked in sales and marketing. What area did she work in after graduation? She worked in sales and market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要讲的是职业妇女的地位，我们会用到以下一些词句：
law
法律，
medicine
医学，
a female boss
女上司，
supervise
主管领导， SUPERVISE
A supervisor.
上司 SUPERVISOR.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妇女的收入一般仍然比男人少。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同工同酬是工商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由我们的工商语言专家 Gar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一些问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common for a woman to be a manager in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in corporations, there are still not many women in the top jobs.
Here's another question. Is women's pay equal to men's?
In corporations,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And one more question. Is it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supervise men?
Some men don't like to have a female boss, but that's changing.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Yes, I think most men today are quit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Let's take a break, Gary.
Okay.
现在有很多妇女担任大型公司的行政总裁，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也越来越小。这不仅在美国如此，也是世界潮流。就个人经历来说， Elizabeth 手下的大部分男雇员都能接受她的领导。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common for a woman to be a manager in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in corporations, there are still not many women in the top jobs.
Here's another question. Is women's pay equal to men's?
In corporations,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And one more question. Is it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supervise men?
Some men don't like to have a female boss, but that's changing.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Yes, I think most men today are quit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Let's take a break, Gary.
Okay.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In some fields,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In some fields,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s increasing.
There are not many women in top jobs.
There are not many women in high-level positions.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is an important issue.
Most men today ar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Most men today are comfortable being supervised by a woman. Business dialogue. Personal questions.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谈论个人的情况。Fred 和 Sue 在一次专业会议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交谈个人的生活情况。他们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A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
Sales manager.
销售部经理。
Sales rep. Sales representative.
销售人员。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你喜欢住在费城吗？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你在那儿住了很久吗?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red and Sue are at a cocktail party at a professional meeting. They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they ask each other some personal questions. Let's listen.
现在请听这次交谈。
Hi, my name's Fred Jones.
Hello, Fred. I'm Sue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Sue.
Nice to meet you too, Fred.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I work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n New York. I'm a sales manager.
I work in sales too.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How about you?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这也是询问别人从事什么职业的一种方式。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i, my name's Fred Jones.
Hello, Fred. I'm Sue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Sue.
Nice to meet you too, Fred.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I work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n New York. I'm a sales manager.
I work in sales too.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Personal question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personal questions in business contexts.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是一些谈论私人问题时常用的问题和回答，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请 Gary 谈一谈工商人士之间应该怎样谈论私事。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ersonal questions in business settings. Personal questions are questions about your living situation, family, and interests.Some personal questions are safe to ask, and others are not so safe. When you're in a business setting, it's best to stick to safe topics. Some safe topics are where someone lives, how long the person has lived there, and what interests a person has.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gain. In the conversation, Fred asks Sue how she likes living in Philadelphia and how long she's lived there. Let's listen.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Then Sue asks Fred if he likes living in New York. She also asks him a question about his interest in the theater. Let's listen.
How about you?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There are some topics which are not safe to ask someone unless you know the person very well. You shouldn't ask if someone is married, or about the person's age or religion, or about how much money a person makes or spends.It's also a bad idea to talk about politic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much better to stay with very safe topic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然而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注意到，会后两国官方在许多问题上各说一套，没有多少共识。白宫方面表示，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没有达成协议的数量相当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还说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但是中国没有提到即将开始购买的具体的美国产品，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开始购买。白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同意立即就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开始谈判，其中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通过网络盗窃，以及服务业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说明中没有这样具体，他对记者说，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白宫方面说，将在90天谈判期内解决美国提出的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否则目前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将上调到25%。美国原计划在2019年1月1日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由10%增加到25%。王毅在说明中没有提到期限，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提到了期限。路透社援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记者的话说，中国和美国将加紧谈判取消现行的25%的关税，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和中国能否有良好的关系和正常的贸易，还要取决于美国的诚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在阿根廷20国峰会期间会晤，就两国的贸易战暂时停火达成协议。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各方松了一口气，道琼斯期货大涨400多点。不过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视频，看来给刚刚升起的股市热度再降温。《中国日报》星期一的视频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没有能让双方分歧一夜之间消失的魔棒，两国能否协商解决分歧和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取决于美国的诚意。俄罗斯最近攻击夺取乌克兰海军舰只的问题，很可能将是本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星期会议上的一个主要议题。俄罗斯在欧洲国家边界采取的最新的挑衅行动，北约正在考虑如何做出有力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参加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会议也将讨论美国提出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卫开支的问题。世界银行星期一宣布，将在今后5年把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资金增加1倍，提高到2000亿美元。世界银行负责全球气候变化业务的负责人卢姆对法新社说，如果我们不减少排放，应对增强应对能力，那么到2030年将有1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西班牙一个反对移民、质疑欧盟的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地区议会中赢得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记者，由于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世，他愿意延长2周的政府资金。特朗普在从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返回美国的途中发表讲话说，由于本周纪念已故总统的仪式，国会领导人要求延长政府经费期限。特朗普说，他绝对会考虑并很可能做出批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呢，向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者签署一份声明，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目前声明呢，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此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官媒称，新疆实现稳定比取悦西方更为重要。那么集中营维稳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伊利夏提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
位，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已经成为全球舆论的一个焦点，引发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这个广泛关注。我首先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人权在国际上引发的这个舆论关注的这个情况，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新疆的人权问题呢？
好的，谢谢。在我陈述这个之前，我想对今天我荣幸的和胡佳先生在一起做这个节目，胡佳我向胡佳表示我的敬意和我的谢意。胡佳一直以来关注维吾尔问题，
谢谢，
特别是伊里哈姆教授的问题，我代表维吾尔人向你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好，回到这个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问题上的这个反响，我想在这里头作为维吾尔人，我想说这个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人权灾难的问题，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死亡，已经是大规模的都被拘押，基本上维吾尔人有1%到10%左右已经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但这个强烈呢是在逐步的发展。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我们反映有这个集中营问题，从一开始的一些稀疏的反应，到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开始出现西方呢大规模的对这个进行报道讨论，然后呢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有 Mark Rubio 参议员为牵头，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呢提出批评，进行了很多的听证会。然后呢是美国国务院的Mike Pompeo 先生，他呢也在几次的，尤其是在年中的这个推动世界宗教自由这个会议上，特别点名中国 把这个也提出了。然后就是美国的副总统Mike Pence 先生，他也呢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名说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被拘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民间的反应，包括这个国际大使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以及呢最近的这个将近一个月以前的快一个月了吧，15国的外交驻北京的外交人员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然后呢紧接着是这两天这个知名的学者，将近已经有300名世界知名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头呢也要求立即关闭这个集中营，释放维吾尔人。这个说明呢世界的世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站出来为维吾尔人发声。一直呢人们对这个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有一些看法，包括我们本人，我本人也是维吾尔人，也对他们保持沉默非常的不解有些时候很是失望。但是呢昨天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呢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然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对这个提出了谴责，要求中国政府呢立即结束这种关押。在孟加拉发生了一些游行，在印度也有一些游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从民间角度上全面已经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西方呢在这里头呢是起着牵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我很欣慰的看到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敢于担当，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这是对这个西方这些的反应的总体的一个概括。但是呢就缺一项，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其他的呢都没有。也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是各一个国家的观点，这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是一个不能够承担人类的保护弱者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令我们非常失望。但是呢我们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它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惩治一些官员，这样呢可以震慑中国的这些野蛮暴行崇拜暴力的这些官员。
好的，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啊。有人把新疆人权问题呢看作是一场人道危机，刚才伊丽夏提先生呢也点出了，实际上呢是一场面临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灾难。那胡先生您觉得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新疆人权在全球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首先我想说，对于新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1000多万维吾尔人中，唯一一个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人，他已经在监狱里4年了，而且他们要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就是伊里哈姆先生。那您说到这里那里发生着叫人道危机，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那是个人间地狱。就是在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中的极致，都在新疆那里进行着实施，并且愈加深重的把这些手段发挥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普遍。再者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说中国有许多的这种人权案件，有许多的良心犯被判刑啊，或者他们的家属受到了这样的侵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啊， 汉族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的数量至极。新疆每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被判处刑期的那些就是维吾尔人的领头，这样。那么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进行这种人权方面的镇压。那么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是那个刑房，就是上刑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话，将来它都有可能去推广到，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推广到整个中国。新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在承受着苦难，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些的苦难的话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中国的面临的就是共产党施加的这种人道灾害。
那么新疆的人权危机的这个焦点呢，显然是集中营问题。当然，中国当局否认，他们认为不是集中营，而是职业培训学校。那么我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您怎么看中共所说的这种学校呢？为什么西方批评人士，当然包括您本人在内，认为他们就是集中营呢？
首先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喀什噶尔师范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些呢是教授、副教授。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我先要问，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像昨天这个有300名学者联署签名的里头提出来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其中一个是一位女士拉希拉达乌，她呢是新疆大学的搞民俗学研究的，进行了广泛对维吾尔文化各个方面的介绍。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要在这个在教育及这个所谓的培训职业培训学校里要学什么，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本人的妹妹，我妹妹呢大妹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一个护士到集中营里头的职业培训学校里又要学什么技能，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在华盛顿包括 VOA 也采访过的有一个卢西安娜巴斯女士，她的姐姐是医生，已经是退休了的医生，他姐姐也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他的这个姐姐一个医生需要在那里头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显然这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这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如果我们往轻里说，它是进行文化清洗的，那么把人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把这些都很多都是有特别技能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每天24小时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不停的洗脑教育，那你不把它叫集中营，应该把它叫什么呢？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词吗？我知道中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是明了的是在撒谎，或者是无赖的一种嘴脸，因为他也知道这里头关押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包括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杰克拉的父母亲，那都是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吾尔人的他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师常年的，那么这些人已经退休了将近80岁，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吗？所以我说这是集中营，而且我们是有证有据的，我给你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活淋淋的证据，所以呢这是集中营。
好的，那么我来接下来请教胡佳先生啊，中国官方媒体呢曾经出示证据表明学校的学员们唱歌跳舞打乒乓球，并且反问说有这么快乐的集中营吗？我们看到一些图片一些视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呢？
这就是叫 propagandize 吧，叫宣传。那么共产党向来都是谎言、恐怖、暴力三位一体的， 我记得以前日据时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大对岸共荣的那种繁荣，也有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对外去发布，就是说所谓和平的景象。在我们在监狱都待过，那个唱就在这种监狱里边唱红歌跳红舞，然后的话进行一些那些就是说官方给你安排的所谓文体活动，那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也承载着一种洗脑方面的作用。另外你说他是学员，你那说他是学习班，那么好，学员和学习班 是有人身自由的呀。你要说是做学生的话，那是有人身自由的。他如果说对这个就是学业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学的。在这里边，在那些集中营，举你的学习班里的人有这种人身自由吗？有这种选择权吗？这样他们很多人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都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或者说就是一种羁押的形式，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形式。这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监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一些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景象，然后经过他们的编辑后对外发布，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想你现在看到中国官方所做的这些的话，也无外乎就是要么就是欺骗重压下的那种编排，要么就是剪辑一些东西支离破碎的，然后给他做一个蒙太奇出来表达相反的意思。
好的，那么
我对这个胡佳先生这个再稍微补充一下。
好，
我记得胡锡进就是环球时报的主编，
对，
他在前一段时间在他的推里头，他也承认这些人是被强制带进去的。
嗯，
也就是说一个被强制的学员就不存在是职业培训或者学校的性质。就像胡佳先生说指出的一样，任何的一个学校是自愿的。
嗯，
那么再补充一个呢，就是说最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把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呢把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为了宣传犹太人也是在幸福的生活，也拍了一个宣传片。那么这个和中共的这个宣传片呢是如出一辙。
嗯，
再加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文化革命的那个惨象，我们所读到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再看歌颂文化革命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一个是天上地下之区别，也就是像胡佳先生说的一样，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过实话。
嗯，
在这些方面全是谎言和暴力。
好的，他向伊利夏提先生提一个问题，樊俊毅。他说，我想问伊利夏提先生，穆斯林的终极目标是不是世界伊斯兰化？伊利夏提先生，我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终极伊斯兰化世界或者什么。伊斯兰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中共在对维吾尔人的这种种族清洗并不是伊斯兰的原因，伊斯兰只是作为借口。维吾尔人在历史上一直从九世纪末开始接受伊斯兰，从来没有想过要推广伊斯兰，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扩张。
嗯，
维吾尔人的信仰只是他文化的一部分。我也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在这点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可以告诉他，我反对任何的这种什么全世界伊斯兰化或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任何的这种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这种极端形式的主义都是极端主义，都是将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
好的，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不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这位安迪 K 他就说，我们汉人反对中共对维吾尔人莫须有的指控和无端的监控及破坏，这既出于我们应有的良知、同情和正义感，也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中共已经或者很快就会运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包括汉人在内的任何人了。其实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安迪 K 他本人的担忧，刚才我给大家这个读的许多这个网评呢都表达了同样的这个担忧。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本人有这个担忧吗？
新疆共产党曾经在那里实验过原子弹呢，那现在来讲的话，他依然是把大规模的对人权侵害的那种模式在那里做尝试，然后再行而推广。这个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环球时报》就是胡锡进的那份报纸，他的有篇社论中就是很赤裸裸的说到了这个问题，就说许多的东西就应该在那里进行尝试，然后的话有效果以后要推广开来。那么推广开来是显然是在新疆之外的地方，显然是更广泛的人群受众。比如说那边，比如新疆的 4G 网络降速到 3G 网络，全世界范围内就恐怕只有这一个这样，然后随时可以去物理断网，然后的话可以拦住你任何时候的去插上你的手机去调取你里面所有的隐私。这个东西已经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汉族的城市，就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已经有人在开始实践了。这样的，明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北京的话，这都很难说。所以说现在每一个汉族人都应该明白，新疆的命运不仅仅是维吾尔的命运，我们同情维吾尔人，支持维吾尔人在这边，就是说也是在给自己争取这种权益。
好的。那么和平时期，
我加一个给胡家的这个胡家先生的，就说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宁夏政府呢派了一些官员到维吾尔自治区呢去进行取经学习，包括呢去在那里头和公安系统进行交流，如何管理，这说明呢已经开始在向中国各省呢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在进行扩展。
对的。
那么今天我加一句的话，就是今天如果汉族人站出来替维吾尔人说话，他是在替自己明天的未来在打算。
好的。
所以这是我非常同意胡佳先生的话。
刚才伊利夏提先生提供的那个信息呢，我可以证实，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宁夏自治区的政府呢打算到新疆去取经了。那么和平时期大面积设立集中营呢，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这样一个行为，无论你是为了洗脑，你还是为了预防犯罪，这都是在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的一个行为。我请问伊利夏提先生啊，为什么中共他要在新疆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为什么？
三个原因，我认为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比如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其他的文化的这种排斥和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这是造成了这个像华夷之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文化里的这个糟粕这部分来的。也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民族的歧视，造成他们呢要把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同化。同化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徐卓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者你者，也就是说把你者呢变成他者呢变成我者，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肉体消灭。那么这是文化上的。第二个呢，中国认为它在经济上呢已经达到了很强势的地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准则，以及呢为了中国的利益呢，或者是掌权者的利益呢，它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个一点呢，他认为对维吾尔人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爱，以及为了保存自己文化所进行的任何的一种反抗呢，他把它都归类为是这个维吾尔民族呢是不可能改造的。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这种逐渐的文化同化而实现完全同化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尤其是这个2009年的七五以后，他们认为维吾尔人要么必须完全强制同化，要么就肉体消灭。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伊利夏提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基因编辑婴儿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同时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